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夜阳躺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夜阳。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今天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小学生学数学。为什么要特别聊学数学这个事呢？听说现在的小学生英文程度都蛮好的，但是中文跟数学好像有点问题。很多小学生也不太理解数学的运算公式，很多人考试都是在背数学，不是在学数学。今天这集我们邀请到数感实验室共同创办人赖以威。
爸妈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
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夜阳。今天的小孩忙什么，要聊什么呢？我们要来聊小学生数学怎么教。上了小学的小孩在忙什么？好多人都在忙数学啊。这集我们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过无数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让我们欢迎数感实验室共同创办人赖以威老师。
Hello， 依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以威。
你今天来跟我们聊数学耶？
没错。
欸，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数学无用论。他们认为呢，数学在生活中不具备任何实际效用，无法陶冶性情，纯粹就是考试还有让人心情不好的效果。可不可以请赖老师来分享一下，就你看来数学到底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其实我说，就是数学无用论这个部分哦，并不只是一般人，甚至会有数学家会说，数学本来就没有什么用途啊，你讲数学有用，那个真的是污蔑的数学。他们就觉得说，数学本身就是很纯粹的、很美的、很有逻辑性的一个知识，你干嘛要讲那些很俗气的应用呢？
所以连数学家都可能会支持数学是无用的。
有一派的数学家会这样认为，会认为说数学就是它本身就像是个艺术品，你不会说梵谷的话有什么用呢？那数学家就觉得说，我数学推导的时候，我享受到那个逻辑的美，我享受到这个结果很漂亮、很圆满。
嗯，
可是我也得说啊，就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这样子的纯粹的美其实不太能够很快的领略到。
嗯，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过程，我自己是电机系的嘛，我觉得数学没有到什么很美，我觉得它有用啊，因为对工程领域来说它是一个有用的知识，很多的工程应用上面解决很多问题，它是个实用的知识，但它是美到真的还好。
之前我去听你的演讲，你有说过一个数学家在讲一个他跟数学之间的关系。
其实每次讲，我每次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会有点起鸡皮疙瘩，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陶哲轩。陶哲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他还活着，因为大家听到数学家可能觉得说数学家就是已经作古了，他但是他还活着。
嗯，
然后他是美国的白宫科学顾问。
哦，
他非常非常活跃在数学界里面，跟很多人合作，然后也很倡议一些数学的一些推广。那他就在演讲里面提到说，他学数学的时候，他以前会觉得说好像看到远方云雾缭绕，所以只看到好几个山尖，这个山尖是讲几率，这个山尖讲代数，这个山尖讲三角函数。
嗯，
然后学学之后发现说，哎，山脉那个云雾退去了一些，所以三角函数跟代数可能连在一起了。
嗯，
他说哦，原来这两个知识是通的啊，他就有种被打通的感觉。
嗯，
然后再学学之后发现说，哎，原来几率跟这两个也是通的。然后最后说，等到他这个年纪的境界，他认为所有的数学知识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这种一法通万法通的感觉。
哦，所以就是他其实是同一座山脉。
对对对，我都听的就是觉得说，这个很像在看什么高深的影片啊，
嗯，
看着墙壁看了多年到最后悟到的那种感觉。但他其实是讲数学，他讲那种很硬邦邦的知识，然后你就觉得很无趣的知识，然后每个都是各式各样的数学奇怪的东西，可是对他来说那是同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描述自然万物的一种语言，一种工具。
但你知道，就是认为数学非常可爱跟认为数学非常可恨的人都不少嘛。哦，我觉得数学如果是一个人物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蛮争议性的人物。
没错，可能讨厌的人还多一点点这样。
你觉得数学最可爱跟最可恨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数学最可恨或讨人厌的部分是它没有什么模糊空间，它是很容易被检验出对或错的。但数学常常会是，如果你只看结果的话，9加10就是19，你不能够说哦，因为我心胸比较开阔一点，我觉得是20，或者我比较不喜欢它那么大，我就变成18好了。不行，它是要求极度精确的一个语言，它是有很明确的逻辑，所以你只要一错，那就是错，而且那个错会很明显的被看出来。
嗯，
那被错误会被打击，我觉得多数人都不喜欢被打击，所以数学是个很容易打击的那个科目。
数学的伤害性是蛮强的，
对对对，伤害性很明确而且很强。
那你觉得它可爱的地方是哪里呢？
我觉得身为一个理工背景的人，我发现它很有用。比方说我们之前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幻影轮，让孩子们去做一个电影的一个道具，然后去查的时候发现说电影到底是谁，我就查电影之父谁发明电影的，就一查发现说是数学家。
哦，
因为没想到说发明电影的人是数学家，来看才发现说原来是在几百年前有人发现视觉暂留会让你觉得好像那个静止的画面开始移动，
跑起来、
对对对，跑起来的感觉。可是那东西是所有人你只要稍微有过这种经验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但数学家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要怎样去分割，一秒要跑几张才有那个效果。那如果我要分割的话，我那个动作要怎么样分割起来才会让它开始是平均的连续动作。所以后续的这个机构的设计其实是数学家在做出来的。又或者说音阶，我们知道说有哆来咪发嗦拉西，这看起来好像也是跟数学没关系啊，可其实是毕达哥拉斯去制定音阶。那毕达哥拉斯就是大家知道你学过毕氏定理那个毕达哥拉斯，
就是他，
对，没错，就是他。相传某天他经过铁匠铺，然后听到铁匠那边敲敲敲敲敲，他就看说一粒比较长的铁条声音比较低，比较短的铁条声音比较高，感觉起来铁条长度呈现某种比例的时候听起来特别悦耳，那是什么比例，他就开始思考。
哎，讲一下毕氏定理，我很怀念他耶，他就是那个三角形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
就是三角形那个两边长直角的两个边 A 平方加 B 会等于斜边那个 C 平方，这个就是毕氏定理。大家都知道说毕氏定理，然后觉得说毕达哥拉斯很讨厌一直出这个东西又没什么意义什么的，可是其实你看我们的音乐也是他去制定出来的。
我常在想数学家的心到底在想什么，他怎么会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生里他会去研究 A 平方加 B 平方会对 C 平方，数学家是不是有某一种的个性？
以一个喜欢数学的人来说，他会是一种思考的习惯，就是我想说我们每个人受过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训练背景之后，比方工程的人看待问题就是说，哦，这东西你要把它拆解成好几个步骤，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在那里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可能文史训练的人就会用一种比较因果关系的脉络的情况去解读它。那数学家的训练或喜欢数学的训练，就他就会很容易会去开始思考说，那到底有多远有多近，就想要把它精确化，然后或者想要去找出背后的一些关联性。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去我跟太太去京都玩，
对，
然后我们去玩的时候，我们住在面向东山面向清水寺的房间，然后刚好也是日出的房间，哇，超好，可以看到日出，很开心。所以就查了一下那个日出，发现说大概是七点整日出，七点零四分，那我就好，那闹钟调六点五十五分就去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在房间就看日出，超开心。就可以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到了七点还没有日出，到了七点零四分也没有日出，最后大概到半左右才有日出，然后就想说啊对，因为我忘记清水寺那边是东山，东山有一段是山嘛，所以太阳会经过山再出来会比较晚一点点，后来在刷牙的时候灵光一闪，想说那到底那个山有多高，挡住了半小时到底那个山有多高，这可不可以算出来，然后就开始说，哦，我前一天搭 Uber 去刚好去清水寺搭了好像几公里，然后差半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半小时大概是四十八分之一，然后一个圆，然后四十八分之一乘，然后最后算出来大概两百多公尺，然后再去查一下 Google Map， 发现说，哎，这两百多公尺，
你算对了，
对，我超开心的，然后就立刻跑去把他摇醒，跟他说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你就为了这件事情把我叫醒吗？但我当下真的是很喜悦，就是你会发现说，你可以靠着自己的一些手边的东西，然后去得到一个你原本觉得你不可能得到的资讯，这件事情是蛮好玩的。
我认识几个身边的朋友喜欢数学，我有发现几个事情。一个呢，就是他们会去求那个东西的测量单位的最小值，也就是说，如果呢是2:55:48，他就会想要知道是2:55:48，他不会想要知道是快三点，他会去逼近那个
精准
最小值。然后第二个呢，喜欢数学的朋友呢，对于一个问题，他们很喜欢推导，就是任何一个事情你如果问他说，哎，这个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可以估吗，他们就整个人嗨起来，可以估，
对，可以算算看。
你刚刚说的那个日出呢，就是落在这个可以估这个范围内，然后呢日出的时间没有到，就是你也追求那个单位的最小值，
对，
你的确是很喜欢数学。刚刚开始之前呢，我也跟你说过，就是我在来的路上我还跟我先生在讨论，我们自己回想过去的惨绿少年， 有没有真的喜欢数学，就发现我们都喜欢数学其中的几个单元。我先讲我先生彼得，他喜欢的数学是面积。
嗯，
他喜欢各式各样的，你知道以前
求面积，
求这个阴影面积，还有斜线面积，大家还记得吧？因为是我们人生就是在求阴影面积和斜线面积度过我们的国高中生活。他说他好喜欢哦，只要一出现这个，他就会开始死命的算，
画辅助线，然后把它切成一些比较好算的面积。
然后呢，这边拉一个直角，先算出一个大方向，然后再扣回来，就可以算出阴影面积。
没错，没错。
然后我就跟彼得说，那个不是我喜欢的，我喜欢的是二元一次方程式，几元几次方程式。然后这边设 X 这边设 Y， 然后呢在等号两边跳动，左边右边移来移去，最后就算出一个答案。欸，你觉得我们两个这样子是怎么样性格的人？这一题是不是很难？
我刚刚其实心里真的有浮现一些想法，但是一路想说，哎，这个好像很算命，我好像不太适合讲。可是你都问了，我觉得可以聊聊。第一个是我觉得彼得很喜欢算面积的话，因为那种题目它就是那种给你一个很不规则的形状，
对，
然后你要把它切辅助线，你怎么切切的巧妙，你就把它做出来，甚至有时候可能要多算一些，然后再把它扣回去。
对对对，
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这种题目，有时候遇到这种题目就觉得它是一种很有挑战性的题目，很需要发挥创意，
嗯，
然后才能够去破解这种题目的结果，所以可能是一个喜欢挑战啊，喜欢创意啊，创造啊，这样的感觉的个性。
嗯，
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你们喜欢把事情乱想一通，然后最后解出一个答案，画辅助线这件事情，不晓得大家国高中有没有常常画，这个是蛮需要创意的，有时候眼睛真的看不出那个东西长在哪里，可是呢当你看到隔壁同学拉出那条辅助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塞，
对，就为什么你可以想到这样子，
对
对，然后可能就说嗯，就这样子啊，就没有为什么，就刚好想到，
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在学习有两种思考模式，我想应该有一些听众听过，一个叫发散模式，一个专注模式。
嗯，
发散模式就是说那种你需要创意的时候，
嗯，
然后你可能就要比方说去散个步，你坐在地上一定想不出来，你一定需要去散个步。
嗯，
然后爱迪生来说，他会拿两颗铁球然后开始睡觉，快睡着的时候铁球掉下地哐当他醒来，那个时候的创意会最多，因为你在发散模式。嗯，所以我觉得解这种题目的时候，他可能就需要蛮大量的发散模式，需要创意。
嗯，
但像是你的状况的话，会是喜欢
XYZ
一项，就是这间一项那边一项，然后两项可以消掉，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它是需要专注的，因为你有时候过程可能会有一步两步没弄好。
嗯，
但它需要是一个秩序，它需要专注来做这件事情，不然你会有可能会错。
嗯，求不出来我绝不离开这样。
嗯，而且需要小心，就是每一步每一步是顺序是对的。
因为我小孩现在是国小三年级，我渐渐的看他从零数到十，零数到一百，零数到一千，三年级正在学分数，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你是教授嘛，想问一下国小数学在学什么，到底国家希望我们的小学生学什么数学呢？
好，这个问题是个大哉问，就是说我们的数学学习它主要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架构。
哦，
就是我会希望孩子能够学一些基础，
嗯，
然后到国中之后我们会把这些基础的方向再更加深加广，
嗯，
甚至其实你看到你会发现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他所学的知识都是会有关联的，可就是一再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以数数来说，你刚提到数数，可能在小学
一年级
一年之后可能数到二十，
嗯，
然后到了几年级之后会数到一百，
对，
然后再会数到一万，
嗯，
再数到一亿，
嗯，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螺旋。我不会一口气说好，今年这一年我们都来学数数，
嗯，
也因为你有一年时间，我就一口气帮你数到一亿，不会这样子。我会希望说，你就先数到一百，这个阶段你会一百就够了，因为你生活中可能也带着一百这么多的数量，
嗯。
可是随着你越来越大之后，你可能会去在某些，比方说天文，你开始接触天文，哇，天上星星啊，多远啊，你需要认识更大的数字，所以我帮你把数这概念给扩充到一亿。
嗯，
那或者是形状，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就会认识一些形状，可那个时候，嗯，如果更了解课纲的听众，他可能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你不能够讲说这个叫做长方形，这叫正方形，这叫什么形状，
嗯，
哦，这个形状可能四条边，
嗯，
这像可能三条边，
嗯，
越来越大我就教你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还要教你四边形里面有菱形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它们的特质是什么，
嗯，
就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多。
嗯，
所以它是一个螺旋式的架构，其实永远都在为下一年的数学做一个奠基。
哦，你曾经在过去有提到说数学有用，只是教育体制中还没有告诉我们数学该用在哪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在教育领域里面，我觉得所有人的出发点其实都是蛮为了下一代好，为了教育好，可是有些时候因为大环境或者整个文化的一些影响，它就会变得有点可惜。
嗯，
比方说数学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数学是个很美的知识啊，然后也很有用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好好学，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升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
嗯，
然后当你对这件事很重视的时候，你的成绩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
然后在所有科目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说，数学是个可以给人强大打击的一个科目，
嗯，
所以数学对于考试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嗯，
我还记得前几天就是那个学测公布，我就有划过看到某一篇新闻报道，说什么有老师还是有谁谁谁说今年的学测就是得到数学者得到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数学是最关键的，
得数学者得天下。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就这句话。
嗯，
所以就显示说，因为数学就是个最容易把人成绩自排开，从高分到低分，
嗯，
所以它的影响是巨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毕竟能够得到高分的人是不多的，
嗯，
所以相对来说，那群低分的人就会饱受打击。
我以前当过家教，辅导过一个小孩子，我从一年级就认识他，然后一路到高年级陪伴他，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数学杀我的方式跟英文杀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说英文是好像每一次都慢慢割你一点肉，你血流干了以后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不会英文啊。他说但数学不是，数学就是直接拿一把枪子往我太阳穴开一枪。
天哪，
我猜就是他看到题目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有蛮多的数学家在他们传记里面提到说，
嗯，
他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也是被数学打击或者数学成绩不好的。比方说呢，哪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一个数学家叫 Penrose， 他就说过他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数学太差被降班，就是从 A 等班降到 B 等班，因为他就是怎么考怎么低分。
嗯，
然后可他到 B 等班之后，他遇到一个很特别的老师，那个老师就看着他说，嗯，我看你也是愿意算的，也不是不愿意算，只是算得比较慢一点，
嗯，
那不然你就算算到你不想算为止。
哦，
然后就考试大家交卷他不交卷，下课继续算，
嗯，
下一节课上国语课他还是继续算，
嗯，
然后最后算完之后终于算了心满意足交卷也，欸，很高分。
哦，
他就发现说，欸，其实我不是不会啊，只是你没有给我足够多的时间，
嗯，
如果你给我够多时间我就是可以会，
嗯，
然后慢慢慢慢他就开始重拾对数学的兴趣信心，
嗯，
然后后来成为物理学家成为数学家。考试有时候考的东西并不是跟学习的东西是完全相关的，
嗯，
考试是个要求你在一个小时内或者几十分钟内答对最多题目且正确答对，特别小学数学，哦，
对，
很多时候孩子可能就是会这个题目我看过，所以我会做，
嗯，
这题目我没看过哇就很麻烦，
嗯，
因为你要现场能够发挥创意去想一个题目，
嗯，
那其实需要蛮长时间，你可能光是想那个题目，嗯，想出一个你自己独一无二解法就下课了。我相信我跟很多听众可能我们都这样考过来，就是你就是大脑里有个巨大的题库，然后每次一看到考题说这个题目有没有在我的题库里面，有数字换了一下，那我把它调度出来然后去做这题目，
嗯，
真的很难在考试里面有什么创新。
就是数学有时候是记忆的游戏耶，
我不能说完全都是记忆，可是在考数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这个题目，或你有没有做过足够多的题目让你能够有很强的解题反射，而这个跟数学的，
嗯，本质
对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嗯，
所以很多数学家会说数学强调是想得深而不是想得快，
嗯，
但考试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强调想得快。
我要来问一题生活实用题，请问家里有小孩数学不好怎么办？小孩排斥数学，身为大人我们要怎么帮助他？我先分享一个事情，就是罗比。罗比其实不算是一个讨厌数学的人，上数学课也都开开心心欢欢喜喜，他在暑假的时候去上你们的数感实验营，嗯，每天都笑着回来告诉他做了什么事，嗯，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一个讨厌数学的孩子，但是每一次到期中期末考我问他说，欸，你要考五科你最怕哪一科，他就说我最怕数学。
哦，
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只有我孩子这样，还是大部分的小孩也都还抱持着这个心情，就是数学如果不好，数学考不好就代表我很笨，数学变成智力测验那就很紧张了呀。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一直很想强调的一个破除的迷思，嗯，就是数学跟天赋到底有多强的关联性。
嗯，
因为我觉得太多时候大家就觉得说数学好哇那一定很聪明，甚至我们以前求学经验就遇过说有些同学他可能其实每科都很烂，数学超好，
对，
大家还是觉得很聪明，就说，嗯，啊，你只是懒而已啦，你要背你都背得起来，但是 你就不背啊，然后你聪明才是在数学科展露无遗啊，都不用念就可以考得很好啊，什么什么那些的。我觉得天赋跟数学有关系，可是天赋绝对不是学好数学的先决条件。
嗯，
就是应该比较像是速度啦，就是说你如果天赋好的人，
嗯，
你可以比较快学好数学，
嗯，
但是所有人都可以用他的步调去学好数学。比方说各位爸爸妈妈，如果你现在回去看小学课本，甚至我可以觉得你可以去看国中数学课本，你会发现说那些东西其实你会，
嗯，
你当年不会只是因为你可能当年在一个很强大的压力情况下 还有你自己，甚至有时候是自己或者是别人一些外在的一些刻板印象，说哦，数学需要天赋啊，我考了好几次好差，我可能没有这个天赋啊，算了，我放弃好了，我不要学这个科目好了，这种刻板印象威胁导致你的学习变得很困难。但是回过头来看，你其实现在看的那些科目你都会，你去拿一张国三的会考的数学考卷下载下来做做看，是可以做得出来，而且应该都会考得不错。
我昨天我婆婆说她最近有失眠的问题，我就觉得应该去下载国三会考试试看。
给你连结。
我之前有听过你分享，有数据显示爸妈越努力教小孩，数学成绩反而越差。
我觉得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题目，就是说小孩如果怕数学或不喜欢数学，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父母我们自己喜不喜欢这个知识。因为刚刚你提到那个研究，其实他就在讲说有四种不同的亲子关系，分别是数学好又认真教，数学好但不教，数学不好也不教，跟数学不好不过很认真教。
对，
这四种亲子，然后发现说有一种亲子他的孩子数学特别差，答案就是第四种，数学不好但是很认真教的孩子，但是数学不好的爸妈。研究就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教错，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具备的对于数学的负面情绪会在大量跟孩子讨论数学的时候传递给孩子，影响给孩子。所以孩子就觉得说啊，这东西很无聊，我爸妈都觉得很无聊，为什么我要觉得好玩？
哦，所以你刚刚说数学好或不好是爸妈的数学好或不好？
对对对，是爸妈数学
好。哦，所以爸妈数学本身不好又努力教，就害孩子很惨的。
对，但是不用解读是他数学不好的爸妈从此就不要跟小孩讨论数学，而是应该说当父母我们自己对某个知识有刻板印象，认为他很无聊的时候，也不限于数学，我觉得比方说有人可能很讨厌国语，有人很讨厌社会，你可以去观察看看你的孩子是不是对这个科目也会有一些比较消极或负面的看法，因为就孩子有这种感觉都是从父母这边来的。
你自己是超级热爱数学的老爸，小孩不喜欢数学你会失落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两个小朋友嘛，就是一个哥哥跟妹妹。哥哥真的就是我觉得有影响，就我刚刚说嘛，就是父母会影响小孩，所以因为我一直常常讲数学，他就也会蛮喜欢聊数学的，所以我们两个就是相处愉快，然后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就是一直在讨论数学啊。然后妈妈有时候跟他说你人生不要走数学，数学学那么好有什么用，然后爸爸就说那妹妹我可以明显感觉到她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数学，她可能对于其他的像是他喜欢绑头发，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那对于艺术方面很有兴趣，
对。
可是我觉得看到我跟哥哥在聊数学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啊，因为你跟哥哥都在玩这东西好像很有趣，他也会开开心心跑过来一起来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孩子很难天生讨厌数学，他可能会没有那么有兴趣，可是如果你把他营造得很有趣的时候，他还是会愿意再参与一下。真的到比较高的年级，可能中年级高年级真的被荼毒了一阵子之后才会开始去说哦，我很讨厌数学。
你那时候有讲过一个数据，就是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去接受类似一种心理的测验吗？
哦，它是一个国际科学与数学成就调查，
他们觉得数学很无聊的跟表示觉得我对数学没兴趣的比例，台湾是在国际内很高的，
对，最高
最高 number one。
那个比例我记得没错是2019年的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成就调查，台湾的孩子不喜欢数学或没有信心学好数学的比例都超过四成，然后 OECD 的平均大概是两成。
我们觉得我们对数学没有兴趣跟我觉得数学很无聊的这个想法是别人的两倍这么强。
对， 对，但是台湾的成绩是全世界前几名
数学成绩。
对，
怎么这么特别？
对，我觉得就是这就很反映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台湾其实对于学习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数学又是一个重中之重，因为它在升学考试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得数学者得天下。
加上说 又跟天赋论绑在一起，没有小孩喜欢自己被当成笨蛋，所以数学一直给人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知识学科的感觉，然后得失心会特别重，所以当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然后你又没办法学得很好的时候，甚至到最后是变成被迫去学习的时候，那个兴趣还有那个信心就会自然越来越低。
最后请赖老师给正在听本节目的听众，可能是家长也可能是小学生，我们真的有可能跟数学做朋友吗？如果明天考数学考卷发下来，我又碰到一堆不会的题目，我要怎么办？
好，我觉得是可以，就是每个人真的都可以跟数学做朋友。我们也遇过很多的孩子原本可能很讨厌数学，但是跟我们相处一阵子之后他会改变他的想法，但是那个是需要时间，就是如果您的孩子已经很讨厌数学的话，我们很难说他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就会对数学焕然一新，不太可能。这是他花多少时间讨厌数学， 他可能就需要花同样的时间甚至是两倍的时间来改变他对数学的看法。数学这个知识它本质上是有趣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你在他两三岁的时候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然后他会说二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他会数数的时候他是开心的，然后他看到几边形形状，他看到秩序的时候他觉得哦很美很好，这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或者大人我们去玩数独的谜题的时候，也会觉得好玩，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些事情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来源。数学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来源的，只是因为太多的考试还有太多的打击让我们开始越来越不喜欢它。
真的耶，其实我儿子他是靠玩十点半学会加法的，
很棒，
因为他一定要赢嘛，所以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还要不要再追几张牌，所以他
就
知道要算一下。甚至我觉得玩到最后他会去了解一下，哎，那个几率我可以拿到什么样子的牌的几率。
对啊对啊对啊，
这些都是数学的秩序里面的一个部分。
没错没错。
好，讲完这个我们来进入大人忙什么。呼应今天的主题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忙什么。其实呢我最近就是在忙着让罗比喜欢数学耶，不骗你。不是因为你来了我才这样讲。今天赖教授来我也跟你分享一下，罗比呢上一次的期末考呢考得有一点点不理想，也不是超级不理想，因为你也知道小朋友就是没有九十分在小学生就会觉得相当不理想，
对
吧？
对
对。那他这次就没有考到九十分，我就问他了，他就说数学考卷有两面啊，然后我就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不会写要赶快跳过。但是他就跟我说，可是我到底要想多久才能跳过呢？他会觉得我不能随便就放弃啊。
这是很好的一个特质。
可是我写不完。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是当他这样回头问我的时候，我身为家长我也卡住了，到底一题应用题我给他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比如说他跟我说选择题我不会写，我空在那里，我说你就猜一个啊，他说为什么我要猜一个，他就会觉得我反正不会我应该就要认了。
我还想看如果是我们家小朋友遇到这个状况的话，
对，他如果说爸爸我这次考很烂是因为我卡在一题我不会写，所以后面三题我都空白了，
这种时候我会先深呼吸。
真的要，
我觉得真的这样一定会先深呼吸一次，因为我觉得我们站在大人角度就会知道说其实成绩是重要的。你如果不重视成绩那会让我们有点困扰，就是你真的可以不重视成绩多久呢？就算我爸妈我可以放过这件事情，可是学校里面的环境它真的可以让你完全不重视成绩吗？所以这个真的是个很困难的地方。但是如果是第一次的话，我或许啊，如果是第一次的话或许我会跟他说好那没关系，那你现在想出来这题了吗？如果你还没想出来的话，那我现在陪你我们一起把这题给想出来，然后看看你花多少时间，然后再想完 这个几题目都想完之后，然后跟他说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做完这份考卷，那显然你时间不够，你考试没办法得高分，那你觉得分数对你来说重要不重要？可能会跟他讨论这件事情。那如果他觉得不重要，我不知道小孩会说什么，但我也对，如果他不重要，我可能试着跟他沟通一下，就跟他说哦，可能现在不重要啊，就学校里面考试的确没有到事关未来的某些选择啊或什么的，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如果你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做，比方说像刚刚提到的，我先去看别的题目再回来看这个题目，那会不会是一个方法呢？现在的小孩好像跟我们那一代又很不一样，我们那一代就是爸妈很重视什么，然后我们不重视什么就不行，就是要重视
完蛋了，
对，所以就是要很重视成绩。可是现在小孩好像真的不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你需要好好去跟他沟通，当然我觉得我们大人越来越愿意去跟孩子做这件事情，所以你需要去沟通帮他说服。可是至少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硬压着他跟他说不行，你就是要赶快多练题目，这个是我觉得最可惜的。对，就如果你跟他说显然就说算不够多题，然后好去算100题，可能下次会进步，但这个进步背后付出代价就是他失去了愿意去看这一题然后慢慢去探索去挑战的恒毅力，我觉得很可惜。
我们后来解方就是呢打开 NBA， 因为他很喜欢看篮球赛，我说你看这一球他没有投进，他是不是马上回去防守了呢？就为什么他可以当 NBA 的球员呢？就是、啊、他知道现在他在比赛，他也知道他三分球没投进，等一下教练一定会骂他。可是请问他趴在地上了吗？或者请问他死命的要再去把他投进吗？
再去练球一次，
他回去防守了。所以呢，后面那三题就是你应该要防守的题目、啊。
哦，这样比喻也不错，我觉得蛮好的。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跟孩子沟通，然后千万不要让他觉得说，反正数学考试就比速度。 然后我以后就是猛练题目，这样就好了。
嗯，
对，我就让他知道说，有时候有些现实的事情是必须要被重视的，
嗯，
重视现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今天谢谢大家收听小孩忙什么，我是叶阳。喜欢我们的节目吗？亲子天下的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哦，更多资讯请参考节目下方资讯栏，也欢迎在节目资讯栏的许愿池留言，说说你家小孩在忙什么。谢谢赖以威老师，
谢谢，
我爱小孩，小孩爱我，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